平心没平用药来确实太好了，但是因为这个你间断太不实在了，就算你不能平复药来也能间断，它太好贵不太好，当然平复药来平复药来平复不了不太好，不太好跟这个间断比起来，我看还是取了间断，那这可是不能间断的，因为这就是间断不大错。
像打坐的时候会容易犯哪些错误比较要命的？
断坐，断坐不就这些常见现象？断坐，不断坐的人少，断坐的人多。修完禅坐的不是太多，这不要命不要命？
我客气，
不要命。
坐当中呢？坐当中呢？
那你要是这个地方抬高标准的话，这就是断坐的原因。抬高标准，抬高到你忍受不了的情况下就坐不下去。你认为打坐质量越好越能坚持，他不可能永远质量好，你这几天心乱几天心定，心定了几天质量好，心乱了几天正是断坐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坚持过去才是真正的坚持，咋可能平平稳稳打个坚持？不会的，不遇到困难他会有力度吗？遇到困难可不困难，这才有力度。所以我们说老是不追求定境，他们心乱的时候就没法追求。
但是打坐的时候，如果你身体的感觉很清楚的话，那这样会不会有？
管那干啥？只管吃，什么感觉都不管，坐上只管吃，不管那么多。阿弥陀佛。
所以一直不加坐，就每天两个小时。
不加坐，不加坐，不就至少两小时吗？两小时以上多了不行。你比如说，你就养成多的习惯。你比如我两万小时，我每天都这样，这不就放心了？老是卡的死点儿俩小时。那我就少了几分钟，心里都就纠结了。这何必呢？我就来个2万小时，两万小时太长了，2万小时是不是能行不行？要加十分钟，加的多，这不就不会纠结这个事了吗？
我意思是说，不是说要加到4小时，要6小时吗？
那也那更好啊。
就是如果我没有这个能力加，
没有这个能力加2小时就
一直就2个小时的话，
说的是它少，最下限了。
因为我不看那老人的视频说你摆坐之后要加吗？
那当然很好了，不加也算数的。老人说要加，没说不加不算数。
还有，就是他说如果不得定的话要加第3。
那也不能动不动就说不得定。那是极端的，心乱的，平的都打不住了，再说第三定。还有一个魔障多，就是心地有劲了，也不能动不动就是魔障多，还不如这两条先不告诉你，先不告诉你，你不纠结了，说一个纠结可不行了。
徐老师，我问一下，就刚才那师兄所问的这个前念一段一段，后念未起之时的关照，然后
这一个你跟心地的关照先别联系
啊，
普遍都这么说。
对，我
这是普遍都这么说。我们这一常会体有时候也这么说话，当然你要说跟关照没联系是吧，好像是也不是没联系吧，反正你别认为这个就是心里所说的关照，这是禅师说禅早就这么说过、
就是、
心里所说的关照跟禅宗的参禅其实方向并不同，就是方法不是一样的，本体一样，这个常会体方法不一样，禅宗的修行说禅话它是提起禅宗的我们的关照实际是放下，放了方向相反的，
那你
不但不提起人这个方向变成的反过来的，
就是您所说的那个三部曲的话可不可以作为一种
你看到过三部曲吗？
一个观后面就观的话是指
你看到过没看到过？
我看过，但是现在没办法就回忆完整的一个内容。
不好，看一下，看见过，现在没啥印象，有道理。看到过
啊、看到过，
那是说的心里的关照，那讲的是心里的关照，
就打开本来之后才有带个三部是吗？
三部曲到第二部都能说打开本来的话，但是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就是说的是打开本来，但是鉴定也是方便说，因为那还有个了了灵之在，历念灵之在，就是到了你能体验历念灵之的时候，认为那是佛性鉴定的时候，那才是第二部。第一部你一直讲，去掉妄念，去掉妄念，你起念就说，你一直去掉了，到那个地方没有去掉的余地，妄念就不离，到这程度了，到这也还不到最后，还有个东西真妄还相对呢，最后非要到没有关照了，那才是真关照。
既往既真，当下就是说
既往既真还在第二步，既往既真还在第二步，因为你们既往既真跟非妄非真相对，最后根本没相对，这才是
本来。
你要在这个时候说本来，我说你说的本来也是第二步。阿弥陀佛。
啊，齐老师，我再问一个，就是说在打坐的过程当中，就是说如果乱到
你坐着，我觉得非常不舒服，你坐着吧，就我非常不舒服，不是你的事，我不舒服，看着非常不舒服。
那个就是很乱的话，就是说使大声念出来可以吗？
可以，睁开眼睛大声念出，跟你的妄跟妄想或者跟你那个要是咳嗽呀什么，跟他做斗争，可以啊。我们说的金刚持戒念是我们。你别误解为只有那样才如法，那是为了让你轻松啊，给你出了个好主意。要说啊，出生念咒太累了，那要是你不怕累，出生念咒也可以的，怎么不可以啊？持咒都可以吗？
我看那个齐老师写的《三部曲》，有一个概念上的一个差别，就是有的传法老师啊，他就把您的第一步就关掉。把第二步呢就放到宝，第三步呢放到
第三步第二步，因为都已经是认为那可以说是坚信了。
对，
那所以他就说要保认这个，
对，他
要保认这个就换了个词儿，他讲的反正保认就是我们说的关照，
对，
他就是关照。
但是他们讲的时候就可能就把这个概念把它解开了，
往后没有第三步了。
对，他就是把这个
那个实际上不叫第三步，算真坚信，或者说不到第三步不算真关照。我们说的关照跟明心坚信开悟实际上是捏在一块说的。
对，但是
我们说咋捏在一块说吧，我们说第一步是修行，第二步是成道，第三步是无道可成，无道可成才是真成道，无道可成是假的，第二步是假的。所以第一步是修行，
对，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第一步叫关照，
对，
后面的不叫关照。
第一步是关照，那我原来老是讲第一步讲的最多，就是说内不随念转，外不随景，外不随景前，讲的最多了。
对，
因为到底普通学生多，到底还是普通学生多，到第二步的人其实比例已经很小了，能突破到第三步可以说凤毛麟角，没见过有多少，
就没见到，
很少见到，到最后。到第二步就简单了，因为那个离念灵智已经拿上现前了，就原来老师说的念不成了了分的灵智性已经拿上现前了，就是有时候会走错，妄念会把它遮盖，只要是一机灵一令觉又是拿上现前，谈不上增减，也不加上也不减上了，也不去掉了也不增加上了，可以认为见性了，就留了这个尾巴，留了一个成道的尾巴，它不算成道，这个尾巴才割掉才是真的。
所以我是这么看的，我觉得齐老师讲这个讲的有点多。
他不是高兴在这讲的有点低了，低到平常了。
第二步的时候呢，就你说哪儿现前，如果一个人他没有真正开悟的话，你说哪儿现前空想什么时候现前，他会
那他还在第一步，第二步他不是应该还在第一步，
对，
第一步的人最多，可以在第一步的
时候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在讲观照的时候第一步讲细点，
那个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，这个老人这个话是已经说尽了，做不到你学着做啊，我这还是随念转，别让他随，接断他，不是这种情况下。
老王讲的时候，他讲的一个功夫上的一个区别，那第一步可能是练气集诀，第二步是练拳出气，第三步什么绝代练拳。
这还在第一步里三步，这是第一步里的三步，
对，
这个一般，这个第一步里第三步到这儿有肯定会拉上现前的，就到这个时候了，到拉上现前的时候了，你的起念马上就觉察到了，那要没有灵之性咋会呀、啊？起来过他不知道呢，懵懵懵懂懂跟着跑，还不知道跟着跑呢，这就是把实际上啊。心念之流就是就这个思维啊，就这个流动就是业力之流，心力就是业力，心外无业力，就是这个流领着你受报的，造业受报。你因为你心想啊，你自己做得主啊，做不得主，造业造成的，做不得主。由于我们生生世世发愿要解脱，所以 今生遇到佛法，我们就会来学；如果没有前生的愿力，遇到佛法，那迷信迷信肯定就学，你认为是迷信。这个就是，所以心念之流是你自己做的决
断。我想问一下，你刚才提到这个心念嘛，就你说是白天这个心念，你保持这个心念嘛，但是如果晚上睡觉的话，也是有心念在动的话，那你知道你在想什么？醒来之后，你知道你晚上睡觉在想什么？
没带人，刚才你不是说关照的，你不提关照。刚才我们讨论包括你这个问题，你在研究心念的事儿，你说的很可能跟另一个话题比较接近。梦里做的主嘛，跟这个有的是不是有点？我们听到这个话的时候，你再仔细读那个书，它不是肯定梦里做的主好的，是说我们不追求那个，不追求梦里做的主。要不然你再拿出来文章读。我们现在呢，好像都说。我先做到梦里做的打不是那个让你就是当目标的，我鼓励你以这个为目标，别管梦里的事了。
我有个问题，我现在打坐好像坐着坐在坐上的时候，打坐是一个人一个在坐，好像旁边我不知道在哪一样的，
不管他在哪儿了，至少持住关注住，不关心不打人在哪里，不打这妄想，
打坐的另外一个好像我感觉
不打这妄想，只关注只有咒语，别的身体哪啥都没有，越简单越好，弄的事多了反而不好，事越多越成障碍了。
我们持咒的时候，我们除了听我们这持咒的声音，但有时候有其他环境的声音也听得到。我们能够，
假如你能在那种杂乱的环境里也能坚持打坐，力度最大。如果你不是那样，我咋样我都抗不住，不行，那你找个安静地方也好。假如说不必要找安静，杂乱地方我照样能坚持过去，力量最大。
那我们能光想其他声音也是行动吗？
光想，
听着声音也感觉
一样，不是不是，我说的抗住是根本不影响，有声音等于没说的是这一次，不影响你持咒是这一次，坐上持咒不影响，你就是有声音，你再乱也不耽误我坐上持咒，我就抗得住，并不是让你研究的，听他干什么？那意思就是有就是没有，听到谁知道我听到没有啊？这是这个。
那个气功对
修
法
是
有影响的，我想问一下，武术会不会有影响？因为我现在不知道该不该让孩子学中
国武。孩子的事儿，因为什么事儿？我们修行不管他读什么，从世俗的这些社会上的情况划分范围，他应该属于宗教信仰，这属于宗教信仰这一块的是吧？啊，孩子以后信不信宗教，不是你能说。他信不信宗教是他个人自己的，你才能做得什么？现在他还不能自立，到他能自立的时候，他不一定听你的。
我知道，就是说，如果他有这个福报，那他相信了呢？那我现在让他……
他不认为那是福报，他并且也不认同你关于福报的观点，你也没办法。他有他独立的人格，他并不是我们的私人财产。我看你现在在宗教信仰这方面，还是就让他长大自己选择为好。
但是武术也是我帮他选择的呀。
对呀，
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
办。武术的事我就不插言了，我说的是宗教信仰。武术的事，
我只是想知道，如果我想，那现在对武术法有没有？
对呀，你要想学武术，我就是做两种人说了，一种人是佛教徒修法的，我是不是需要学了武术帮助修法，不需要。你是为了修法，你都不需要再弄一个
方面。
但是另一种人，武术界的人能不能学佛？绝对能。不一定非要不学武术才能学，
就是不影响，对吧？
我不随你的思维，我有我看问题的角度，我不随你那个角度。不是说可不可以，而是武术界的人完全可以学武术，他跟别的界的人一样，别的干别的行业可以学佛，干武术这行业的也绝对可以学佛。但是呢，你要是学佛的人，不需要挑一个行业来帮助学佛，没必要。所以我不干你的师傅，我是说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人。
自信清净，无修无证无德，这个事情明白了就行，还是说非要有这个虚空粉碎大地平成的这种体验？
你说这不是一回事吗？这不是两个，这咋会是两个事呢？这不是同一个事吗？
这个虚空粉碎大地平成，它是一种很具体的有这个景象的体验呢，还是它是一种形容？
有人去认那个景象，但是在那种氛围下认的是理念如之之性。虽然没有告诉你，都是就是那个跟那个粉碎扯不上关系，但是在你粉碎的那种情况下，非常容易提。那粉碎本身算个啥？这你总不能不知道吧？
发出哪个粉？ 什么原因？南京属于哪个省？
那最后一点，如果空不掉怎么办呢？比如说你刚才
空不掉，空不掉休息，空不掉休息，休息还空不掉，继续休息，继续休，啥都空掉位。对啊，你说你还有别的办法吗？你空不掉，那你知道行不行？你说的空不掉不是我说的，咱俩说的不一个意思，可能就糊涂了。你说的还是直播身体，我不告诉你了，大家都不参访你的访问，你把你的关注点往下移，一旦下降点。这不叫空不掉，这空不掉啥？这一直都没空，你这还空不掉啥？这不谈不上，都没空。你离不开身体，没法办，没法办，给你找一个身体，找另外一个地方吧。最好是离开身体，咱们不参考他的方法，咱们直接离开身体。
我半年前我就想学这个法门，一个法门，但是我不敢学，知道。不敢学了之后呢，有些原因呢，我就为了慎重起见吧，我就看各种经书，看。
你说你想学一个法门，是不是想学心通心法？
当时有这个想法，但
不敢学。
不敢学是因为我过去的业力和过去的经历呢，有一点影响，所以呢，我就为了慎重起见呢，我就看了将近半年的佛经。看各种经书，看完之后呢，慢慢的稍微不敢说悟了，也不叫悟，啥也不叫，但是一切都放了，什么都没有。现在遇到两个问题，我这次来呢，想正式的学呢，遇到两个问题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说，虽然说无证也无德，但是呢，在修的过程中，我觉得呢，第一个就是身体如何化空的问题，因为道家也讲气场，密宗也谈气场，完了古书上也谈气场。这个气呢，刚才你也有些师兄也说了，就是说这个气场呢，你
我们是直接不管，
直接不管，对，直接不管，其实什么也没有，只是说，但是
这个不能否定，别家去管，他管有他管的道理，
对，
我们这不管。
我只是说我怕我修的时候呢，可能会遇到这个，
谁都会遇到，不是你自己，
身体的变化，
遇到不遇到有什么关系啊？遇到不遇到没关系。变化不变化也没关系，我们只是不管而已。
就是在修的时候，就是把它全放掉，就不管。
别操这种心。不是说放下，就根本就不作为一个事儿去考虑，不操这种心。
这是一个身空的问题，身体化空的问题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关于念想的问题，念想问题其实也没什么想法把妄念全去掉，这个说都说得出来，但是呢，实际在真正。入定修坐的时候呢，可能会存在一个，就像我所感觉的，可能会有一些杂念啊，什么
不管他有没有光吃肉，
有鬼蛇神啊，可能都会。
这不管他那么多吃光吃肉，他爱怎么着，没有他们放他一边不是理他吗？根本就不管他，就不考虑放一边不放一边，不管他就不管他没有吃光吃肉。根本就不关照，就不关注，不关注这些事儿，就是不操他的心，心里没他，随他便有，随他便没有，心里就没这个事儿。
还有那个
身体不舒服，还有
说
头
特别
痛，
有点感冒了，或者是
正在回来。不可以间断。当然，你就别想舒服了。就算不舒服的情况下，能坚持过去也是你的胜利。不可能一帆风顺，没有一帆风顺的事儿。一帆风顺，一路请安修完先做，一点可能性都没有。它必然是波动的。哎，你几天请安的，几天就是心乱。好吗？
那都是自己的业障出来
的。他就是事业障，不是业障，他爱得着烦恼吗？总来这找个业障的理由，你就是找了这个理由，他挡不住，你还在这打妄想呢。他就事业障，不事业障都不重要了。是有什么要？
我在修心通心法，已经现在是第一轮第五招，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您，这个怎么就是？除了自己消业障的同时，也帮父母消一下业障。
那你回向文，你改了就行了，改了回向文。不要说不求于果，把回向文改了呗，改干净回向文，改到你自己要消什么业障改。
这样会不会耽误我那个成就吗？会不会耽误明星建立？
你看看，你不是想消业障了？你怎么又说这是耽误你成就啊？成就啥啊？这消业障不就用上了？成就啥呀、啊？
师兄，你对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不在意了是吧？
不是不在意，但是不是不在意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能不能在这个同时，能不能就是说，帮助一下父母这些一方面呢？因为我母亲的病现在好像也越来越严重了。
那我们心中心的回向就是 我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，救度众生，不求于我。
不念那个，不就不念那个了，那就不念那个了，就按你那个你自己编一句话搁那就行了。
老师不是开许你，老师的意思就是说，那你不要这个明心见性了，那也谁也拿你没办法。
啊，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不要什么明心见性，是吧？
这不是老师的意思，你看你自己是啥意思？你自己是啥想法？你修法，你自己想要啥？
但是我就怕如果改了回向，就是这个回向文的话，不就是那个就是我本意就改变了吗？本意本来就是为了
回向文没有关系啊，你因为你按你的意愿，你改成你的意愿不就行了？有啥关系？我觉得没有关系。
哦，好的好的，谢谢齐老师。
老师，我怎么感觉他还有点担心的回向文改掉了，他还怕明心见性不了呢？
他心不在这儿，他的目标不在这儿，他的目标在他那个地方，他改了就改了。你强调的重点，他那不是他的目标，你别强调重点了。他的目标不在那儿，依照他那个思想办吧。
啊，老师，哎，可惜了，你用了心中心法，这个本来用来明心见性都是杀鸡用牛刀了。用来消业障，给自己家人消业障。
这个人各有志，不能勉强。
好吧，老师。
其实齐老师，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，您可能误会了。我其实刚刚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修这个是为了明心见性，但是我是想的就是说啊，我修这个法的同时，有没有其他的办法，就是帮助一下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说
我
修。
我的意思是吃馍不喝汤，喝汤不吃馍。你的意思连喝汤来吃馍。行，可都可以。
那我这个回向文还是别改了。如果是说改掉的话，我刚刚就是担心影响这个。
你的回向文有一个不求于果，你不改能行？有个不求于果呀，你不知道啊，天天念不知道有个不求于果呀。
是的呀，
求于果不能要了，那不改了能行？
你自己要求于果了，师兄，你自己要求于果了已经。
那还能说不求于果啊？
哦，好的好的。
齐老师有一个转来的问题，就是修心中心法气脉会转化吗？
会转化。
那下面有一个师兄回答，他说心中心不修气脉。
当然不修气脉，但是也就是我们不光那上用心，但是实际也会，也都向好的方面转，各方面都会向好的方面转。只是你发心不是为了气脉。
老师，那个印尼他问齐老师您好，修法发愿若偶尔有求于果，对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有什么妨碍吗？
求于果呗，你别念那个不求于果就行了呗。我妨啥妨碍？妨碍啥呀？
那你妨不妨碍明心见性嘛？那你咱们的那个修法回向文是
求见性，谈啥妨碍啊？求于果他不求见性，还说啥妨碍？说啥妨碍？不谈不上妨碍不妨碍的。求那个说还提啥见性的事儿就不要提了，那没他的份儿，他就不要那个见性了。他在求于果不要见性了，还说啥妨碍啊？谈不上妨碍。
啊，齐老师，静怡有一个问题，前段时间刷到一个视频，某师傅开始主张打坐，一般要求坐上一动不动，就是六字大明咒打基础，先从半小时开始，然后逐步增加时间，直至四个小时一动不动。这样修一段时间，打好基础再修心中心，主张修长坐，一坐四小时或以上。他可能是想问，对这个有疑问，老师，他问这样说合适不合适？
看来是没有问题，是要告诉我这一种情况。这个情况我不知道，他告诉我，我知道了。
你那个静怡师兄啊，你有问题没有？你修了心中心没有？你现在按照这个师傅的这个开示。你在这样做吗？还是说你有什么疑问呢？那个他说的对不对？要以老人的开示为准，以老人的为准。他如果祖师是这样说的话，那就我们就按照这个做。如果祖师不是这样说的，齐老师的那个观点就是，那你就别按我说的来，要按祖师说的来。齐老师啊，他这个师兄呢是修千座的，然后他的这个他觉得他这个腿偶尔也是会动的，他想问一下，这个修心中心这个腿他是不是一定要一动不动？
就是当然是不动，当然都不能动，可是呢实际情况是谁都不敢吹牛他没动过，即使如此也不能说能动，还是不能动。
你也可以看看祖师的开示，祖师的开示你也可以看一看啊。你看老人对腿有要求不？
哎，有人就举老人一个开始，说是啊，可以动一动了，好像有这个意思。
老师是我举的，
我就说我说的不会准，一老人说的会准。
对，老师是我举。
有一次有这个事儿，拿老人这个开始拿过来了，老人开始可以动一动了。
那个，我给你念一下，师兄。有学生问那个元婴老人，打坐两小时能不能换腿？老人答：最好不要换腿，动来动去会影响入定。本来将要入定，一换腿就出定了。但如果痛得很厉害，影响入定，心定不下来，这是可以换腿。不管单盘、双盘、自由盘，怎么舒服就怎么做。腿痛是一关，过了这一关就好了。有的人用石头压腿，都是吃过苦的，痛过了就好了。金老师，杨子睿他问：今天上了心中心法，第一天做得很累，手指痛，累的时候可以靠一下背吗？如果一分钟没念到12次咒语怎么办？
第一个问题是这样说，还是跟刚才那个说法一样，谁都不敢推他没靠过，但是还是说不能靠。第二个问题说的是10到12遍，你为什么非要念到12遍呢？念11遍念10遍不都可以吗？为什么非要念到12遍呢？说的10到12遍嘛，念10遍不也行吗？念11遍也行。
没算过啊，在怕没算到10到12遍。老师他说他自己没算过，就是怕到不了10到12遍。
那就怕，就因为怕就不算了、啊、还有这事儿啊。
你实在担心你就坐下你算一下嘛，记一下数嘛。老师郭广元他问，这次打完气之后，在老师的劝说下把其他功课全部停了，专修心中心，但是感觉空荡荡的，心里不踏实，回到寝室又开始睡大觉了，没人监督，又没劲儿多打几坐，好似狗子舔油当，欲舔不得，欲舍不能，这可咋办呢？
这个别人代替不了他，他给又想睡觉，不愿意打坐，那咋办？那就不修呗，那咋办？随他自己的意愿呗。搁这说这什么都没有用，我都觉得没有。也没有好处，对他本人也没好处。咱们跟他说这么多，对他本人也没好处。所以他吧，个人都有自己的情况，是这样。该说的话并不是没说呀，该说过的话都说了，都不说是咱的事，说不定是他的事，咱能替他听听啊，能替他听。他有他的自由，他的意吧。
嗯，这老师，你看老师看你看多准，想找老师激一下你，你凭啥让老师激你啊？你咋那么没出息啊，你还让老师激你。就是修法本来就是一个挺平常的事儿，你就每天就当成跟吃饭睡觉一样的，你吃饭睡觉要人激你了，别人还得激励你，你才能吃饭睡觉啊。老师杨子睿他接着问，手痛的时候受不了怎么办？
没法修就不修呗，这个有啥招办呢？
那杨师兄
要还咋办？不适合修行中心法，不是不能修，有的不用你这样坚持的，不用就是不用非要接受，不接受人的法也能修啊。不适合这法就不修这个法，适合那个法就修那个。
听到了哈。老师啊，他这个静怡师兄他接着问，灌顶的时候是不是需要代传的老师，一个一个教手印才是有传承？看到别的师兄打手印视频后跟着学可以吗？
手印当然，你在灌顶上学手印很好。你别把这个说成必须怎么怎么样。因为灌顶以前还有本来就知道手印，还用老师教啊，那就不用教了。必须要教，你不愿意要教，没有这么死的，说话没说这么死，你为什么非要把这事说死才行啊？这是你的事，你为什么这样讲？那个还有跟着学可以吗？那还有这问题啊？你不都灌过顶了，咋样学不都可以吗？
他知道了，老师。老师啊，秦老师，像那个郭广元他说的这种情况，那个在修行当中好像还挺容易出现的，就是想抓点什么，就是抓又没又知道抓什么东西都是错的。那时候就是心里没着没落的，就挺难受的那段时间。
当然这种情况是有的。
那也没辙是吧老师，那你只能自己熬。
当然了，只有自己在这种有什么办法，凭自己的毅力坚持。
齐老师，那个邱启辰他问，有没有一种可能出地往上都是假的，可以一起到达，只是因人而已， 可有次第可无次第，
没有这一种可能。
收到啊。好，齐老师，陈在平他问，学佛法是为了明心见性还是为了度众生？掉线
了。为了明心见性，为了度众生，
这俩是一个事儿，师兄啊。齐老师，这个叫 Kina 这个人问，他说问一个比较蠢的问题，什么是法身慧命？
把法身慧命这个关键词作为关键词，把法身慧命作为关键词，搜索佛学大词典，你就找到这个标准答案了。你就在这说也行。对对。然后结果看法身和慧命分开查。
师兄，我们那个印心点藏里面有佛学大词典啊，我把那个链接呢发到我们聊天区，你搜一下，你看一看，你看一看，然后你还有问题的话，你再问老师。智慧会消失吗？这个问题我就不转了，我直接给你答复吧。就是你说的这个智慧是佛法中的这个智慧，咋会消失呢？你这一问消失了。少未安吗？是少立安吗？你要让老师讲一下张三李四的那个问题，是刚才我读的那个是不是啊？是讲那个因果的是不是啊？对。那你是对这个刚才的这个有啥问题没有啊？少立安。
哎，老师好，这个我想问，就是张三造的业，然后他转世成了李四，他遭报应了。这个张三造的业，李四受报，已经是下辈子了。李怎么还是说他是张三呢？他样子也变了，可能男女也变了，什么都变了，是这个什么在轮回受报呢？
你说呢？
张三造的业，然后他死了，然后又投胎，又变成了另一个人，换了个样子，他什么都变了，然后他吃的苦是之前张三造的业。这个老师之前有一个那个
造业必受报嘛，这也是造业必受报，造业必受报啊，这不也是造业必受报。
张三造了业，然后他去世了，他转世投胎了，
这个有关系。李四是张三转世的，
就是这个在轮回的这个东西在受报，就是这个人的。
这是李四张三转世。
齐老师，我想请教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，诵那个咒是小声的小声诵还是金刚尺比较好啊？
金刚尺比较好。
哦，
心念耳闻是这个不是嘴念的，心念耳闻，心念就不是口念，就是一听闻我是听出来的，咒语是听出来的。
嗯，
以听闻为主。
就是嘴动没有声音出来，但是你心听得出来声音，
那是帮助听的。
哦，
齐老师，刚才那个问法身慧命那个师兄，他呢打了一段，就是这一段，法身以智慧为寿命，智慧之命夭伤，则法身之体亡失，盖慧为法身之寿命，故曰慧命。然后他想问那个智慧，会消失吗？为啥法身以智慧为寿命呀？
法身一寿命，智慧一为寿命，还有为啥呢？没有为啥，告诉你这个事儿，没有为啥呀。
老师答复你了。
但是他说这个话，智慧会消失吗？我觉得这个话通啊，智慧它有啥消失和不消失吗？它存在啥消失不消失啊？这是什么话呀、啊？这都是。
吉老师，郑其辉师兄问，请问律宗是通过什么方式开悟的？
律宗不讲开悟啊，律宗哪说开悟的事啊？他就没说开悟的事啊。禅宗说开悟，律宗都没有说过开悟。
那个齐老师啊，他刚才问那个法身慧命啊、那个名词的，他说我们以后准备以小组为形式读书，就是读那个祖师开示，但是没有教下的老师。读书的过程当中有问题，师兄解答不了的，直接跟老师连麦可以吗？
可以，可以的。
齐老师，我想问一下。金刚尺跟默念就是一个他们唯一的区别，就是嘴唇动和不动，对吗？
不是那个区别。金刚尺跟默念，金刚尺是听闻的、
啊。
是听出来的，没有念。你说的默念是口念不出声。金刚尺不是口念，是听，金刚尺是听的，默念是念的。心念是闻嘛。心念就不是口念。心念是闻不叫金刚尺吗？
哦。